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 看看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喜乐 充满在心中 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
Halleluja
主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 我是天天跟你分享一部好看的电影，这是一部国片，叫做《白天的星星》，是由导演黄朝亮所执导的。他以1996年的泰雅族的部落呢，当做背景。听说他们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啊，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部的泰雅族的部落。所以呢，在看这部片的时候，《白天的星星》这部片里面，你可以看见属于台湾高山部落的一些美景。 除此之外呢，最美的就是黄朝亮导演呢，希望这个故事哦，可以勾起大家儿时的回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部《白天的星星》。为你邀请到的是Momo导演。Hello，
大家好。这部片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广告还打蛮凶的。如果你常常搭捷运的话，它还蛮常出现在捷运站的那个电视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会真正注意到这部片，应该是因为。
里面的女主角的关系，女主角叫做林美秀，想说，来看看好了。那没想到她真的演出的方法跟以往有很大不一样，所以很想要推荐观众去看看一个很不一样的林美秀的演出。这个也是林美秀呢，她第一次挑战担任大荧幕的女主角哦。就听说她自己也是蛮紧张的，其实在她所演的这个角色上面，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做一个揣摩。 然后也跟导演之间有很多的讨论哦。其实呢，林美秀她演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白天的星星》当中的演员吧。导演，可不可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就是你在看这部影片之后，你发现林美秀她在里面她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她是怎么样去揣摩她的？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过去的应该是观众或是听众你们所熟悉的林美秀，她应该都是一种很大拉拉的角色，比如说《街头巷尾的邻居》啊，《三姑六婆》啊，《活力四射的妈妈》啊，或是很热情开朗的妈妈，她的动作啊、肢体啊、表情都是比较放开的，然后表情诠释也是比较丰富多样化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在《白天的星星》里面的他的姿态是比较收敛的，反而他将更多的诠释摆在于呈现更多内心的层次上面，肢体啊、表情都是很收敛、很内敛。我刚刚在跟天天私下聊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美秀姐，我现在给你泥土，那请你做出跟这个杯子很相似的杯子。 他捏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其实美秀姐她所捏出来的这个杯子，跟导演所给她这个杯子是大同小异的。这一次我觉得她演《白天的星星》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也许导演给美秀姐这个剧本之后，她要求的是林美秀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杯子给你模仿，我就给你一把泥土，当你研究完这个角色之后，你试试看，你可以捏出一个什么形状的杯子。
在这部片子里面，我看见了林美秀她很努力要揣摩一个她生命中也许从来没有遇到的人，然后我看见了她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我觉得是这部片让我觉得很精彩的地方，她的演出。林美秀她在《白天的星星》里面，她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商店的女老板，叫做阿美仪。阿美仪在影片当中呢，她大概是个什么样个性的人？然后平常她都是做些什么事情？
他将他的时间跟他的心力放在怎么样让这个部落的孩子成长得更好，怎么样让孩子可以吃饱，怎样让孩子可以受教育，怎样让孩子有很好的一些书籍啊、文具啊、铅笔啊，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他就会努力的给。你会看见他一直在不计较回报的付出，看到一个我觉得很完美的世界的一个模型。 在阿敏跟他部落的族群中间。
敏仪在里面呢担任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不断付出爱的一个好妈妈的角色。虽然在影片当中她自己好像没有一个真实的孩子，泰雅族部落的这些孩子呢就好像是她真正的孩子一样。所以在影片当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呢，就跑去阿敏仪的商店，阿敏仪就会夹一颗茶叶蛋，然后就说这是阿敏仪的暖暖包，就送给小朋友吃。那甚至呢，我记得在剧情当中也会看到说，就孩子们刚开学了，没有铅笔，没有作业簿，阿敏仪就免费的提供给他们。那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他是陈木易所演的米多利。那导演，你觉得米多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米多利这个角色啊，在这部电影里面，让我觉得他是最贴近我的世界的一个角色。
说很真实是不是？
对，他的价值观，他的反应跟他的态度，他的观念好像比较是我觉得自己身边会出现的人。怎么说，我也不是说阿勉仪他没有很活着，只是相较于阿勉仪跟米多利，一个感觉让我觉得很超写实，一个却让我觉得非常的写实。所以当这个很超写实跟很非常写实的人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我每次看他们两个演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刚刚有跟甜甜说，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它很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们就是很难进去。但幸好有一个米多利这样的角色，他就是骑着车来到那个地方，就好像他带着我们就进入这个世界。
米多利在里面是一个邮差哈，就是一个专门在送信的邮差。那基本上他是汉人的代表，常骑着摩托车呢，到处去送那个挂号，到处去寻找那个赚钱的那个机会。这个米多利在里面呢，他是演一个已经丧偶的一个老邮差，陪伴在阿勉仪的身边。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后来是有怎么样的结局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部《白天的星星》他到底在说什么呢？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片的剧情了。坐落在高山的一个迷你小学旁边，有一家商店叫做勉仪商店。这个勉仪商店呢，就是阿勉仪开的商店。那这个勉仪商店是小朋友放学后的一个天堂。独自经营这家商店的阿勉仪，就是林美秀所饰演的，她热心的照顾每一个小孩子。那除此之外，阿勉仪也很常帮助左邻右舍，她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温度的人。影片当中有另外一个灵魂人物，就是老邮差，我们刚才谈到的米多利，陈木易所饰演的，他把整座的山区呢当成了自己的管区，他每天都在寻找赚钱的机会，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存到旅行的基金，带着阿勉仪到各地去旅行。但是有一天啊，山里来了一个混血年轻人吉米。老邮差米多利跟阿勉仪呢误以为吉米是个神父，阿勉仪呢甚至做了一个跌破大家眼镜的决定，跟吉米神父学英文。阿勉仪学英文就带起了一连串很有趣的事件了，不但是拼出了亚比他爸爸死亡的真相，也解开了阿勉仪背后呢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到底阿勉仪心中藏了30多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在剧情当中，有一天阿勉仪独自一个人去到教堂，拿出了他用英文呢写的告解信，跪在上帝的面前，他用不流畅的英文对上帝说，我有罪。为什么阿敏仪会说我有罪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部《白天的星星》。
我那时候刚开始看到电影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妇人拿着信进来，坐在教堂里面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一个人说出我有罪这三个字？那这三个字是很难得会有人愿意这样子说出来的。
那你觉得为什么阿勉仪呢他会去学英文呢？他要去学英文的原因是不是就是为了要跟这位上帝要祷告呢？所以他才特地跑去跟吉米神父学英文。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有个很奇妙的观点，是大家卡住的。对于我们所认知的上帝，大家都会认为说，哦，那是一个什么西方的神，所以我们就要用英文。阿勉仪因为他也是一个台湾的小人物嘛，那其实他也代表了很多小人物的不了解，或是一个很奇妙的生活中的谣言，是说哦，他是美国的神，所以就要说英文比较了解。 但其实你发现阿冕仪在跟上帝沟通的时候，他只要真情流露，无论他说的是英文，他说的是中文、台语，或是泰雅族部落的人说原住民话，其实这一些话语都是可以跟上帝沟通，而不是一定要强调说要讲英文还什么。但这的确是让大家很好奇说，诶，为什么阿冕仪是要学英文的一个悬疑性？难道就只是为了跟所谓阿冕仪口中的那个西方的神说话吗？聪明的听众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一定知道后面一定有更大一个秘密。我觉得阿冕仪自己也知道，语言不会造成他跟神的关系的隔阂。
其实那个时候阿冕仪他在上帝面前呢，他讲出那个在他心里面藏了30多年的这个秘密哦。那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导演
又在节目中讲吗？
哦，当然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到底阿冕仪心中的秘密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这里公布给大家知道，
阿冕仪的秘密就是在他30几年前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抚养他，所以他把他送去育幼院。那幸好后来有一对美国的夫妻收养了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带去了美国。其实阿冕仪心中一定很希望可以抱抱这个孩子，可以跟这个孩子说说话，然后也很希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可以照顾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看见那个阿冕仪他心中那种诚实跟那种渴望上帝听他说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好渴望我说话你听见，我好渴望我心里的痛苦跟伤悲你可以听见。在人跟上帝沟通啊祷告的过程中，就像阿冕仪讲一讲眼泪流下来了，因为当他很诚实面对的时候，其实上帝是在听他说话的了。
是，而且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当那个阿冕仪呢在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角色出现了，就是吉米神父，就站在教堂的门口，就听到阿冕仪讲的这些话。大概过了快2个月吧，就有一封信从美国寄过来，原来就是阿冕仪的女儿寄来的信。当那封信寄来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好像上帝垂听了阿冕仪的祷告。恰好呢吉米神父就在那里，然后他就帮阿冕仪呢办妥了这件事情齁，找到在美国的女儿，结果真的联系上了。美国的女儿就写信给阿冕仪，告诉他说我快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来美国能够来看看我这样子。这封信寄到台湾之后呢，我觉得也牵扯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后来米多利也跑去教堂想要去找那个神父吉米做这个告解。为什么连米多利都要跑去做这个告解？
其实我在那场戏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很需要一个可以倾听话语的对象，而且那个人是你所能相信的。米多利他就跑去找吉米去说了他心中觉得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偷看了阿冕仪的信。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场戏有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因为阿冕仪去找吉米神父上课的时候用了一块白板，米多利去找吉米讲话的时候呢，米多利就拿着这块阿冕仪上英文课的白板卡在他们的中间，白板上面就写着诚实的英文这样。那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指示跟意涵，就是其实你只要诚实，你跟上帝说话是没有隔阂的，只要把白板推倒，就是没有白板，就是诚实。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设计画面当中的符号性是很有心的，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而且他把白板推倒之后呢，带出一个也是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吉米，原来吉米不是神父耶。
对啊，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父。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小人物的刻板印象，例如一个男人在教堂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要不就是牧师，要不就是神父，就是有一些很刻板印象，然后好像就是怎么样。可是其实这部片它用了很简单的元素，比如说像是诚实啊，或者像白板推倒这些东西，彼此互相倾听啊，或是说像阿冕仪直接去教堂就是跟上帝说话，就它用了很多的元素，还有语言这件事情，它用了很多小元素颠覆很多我们想象的刻板印象。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也很棒的符号的象征，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吉米跟阿冕仪在布置耶稣诞生的那个马槽里面的那个槽样子， 阿勉也就问吉米说，诶，吉米，美国的妈妈都这么慈祥吗？这样子。然后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啊、
因为
他
看到
什么？
他看到那个玛利亚的像，抱着孩子的那个像。
所以那个其实是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场景，就是玛利亚抱着耶稣这个上帝的独生爱子，然后有约瑟在旁边这样子。
他们在布置那个场景，吉米他就跟阿勉姨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幅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用了一个耶稣诞生这件事情贯穿整部片，因为这部片其实是关于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孩子的诞生，所以我觉得他用了耶稣诞生的这个画面，这个符号，这场戏结束之后，导演停留在那个画面，他停留大概有三秒之久，就停很久。
你说那个画面就是那个耶稣诞生马槽的那个画面，这样、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导演要停在这个画面这么久？仔细去想整部片的一个主旨，其实就是在讲说一个妈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是我们没有看见过的，但他确实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耶稣诞生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因为他有很大的改变。回到吉米刚开始跟米多利说的，火车没有再开来旧铁道，可是不代表神离开过。其实人来人往，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这一些其实全部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对于我们人类生命那么伟大的意义，就是一个孩子的诞生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最后你看阿勉也是去找这个孩子的，那我就觉得，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找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孩子，诞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孩子，是影响着我们生命的孩子。
听默默导演分享到说耶稣诞生哦，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个孩子的出生跟我们的生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耶稣的诞生它也是代表一种爱的来临，因为神就是爱，那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让爱呢在这个世界上。白天的星星，我觉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呢取得还蛮有趣的哦，跟英文名字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导演？
那其实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做 Love is Sin， 就是爱是罪，非常的深奥，所以我觉得听众可以看完这部片之后去思考中文片名跟英文片名的意义。
中文的片名呢我觉得取得很好耶，因为我们可以去想哦，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星星吗？好，你觉得你看不到星星，但是星星消失了吗？没有，星星还是存在哦。白天的星星会取这个中文片名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剧情当中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吉米出现的时候他要住在这个教堂里面，那米多利还有阿米姨呢就去帮忙他哦，要去把这个教堂呢整理干净，让吉米可以在里面住。他们在教堂里面忙碌的时候呢，米多利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觉得说神真的在这里吗？他就讲了这句话，神真的在这里吗？吉米就说，神当然在这里啊，神无所不在，而且呢就很像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星星，但是星星还是存在啊，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好像看不见神，可是神并没有因此就不存在啊。那神的存在代表着是爱，影片的剧情当中呢你会看到说这个爱呢一直在贯穿着这个片子。阿勉姨因着他心中的爱，他去爱这群孩子，米多利也是因着他心中的爱，他去爱阿勉姨，他去帮助阿勉姨，他去做了很多他可能从前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当阿勉姨他要出国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孩子哦，还自己存钱，想要把他所存的钱呢要拿去给阿勉姨，让阿勉姨可以出国，这个孩子心中也是有一个爱。所以爱是贯穿了白天的星星的这整部片哦，亲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白天的星星，也许呢在你看完之后呢，它会带给你一些的思想，带给你一些的启发，或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么的一份爱，或许你觉得你看不到这份爱，或许你觉得这份爱好像消失了，但其实这份爱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也许你看不见，但是呢它还是存在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大家。